纽西兰佛教青年协会，而家系公录宏觉法师所主讲嘅阿含杂记。以下呢，就系阿含杂记呢一个讲座嘅内容。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几天我们一起来到共同学习一些基本的佛法。我们需要知道无上甚深的佛法一定是要从基本开始的，大乘呢就是从心开始的，所表现出来的现象都是业相，亦即是业报之相。我现在讲的是阿含杂记，它是在阿含经之中摘录一些对于法义比较深刻、讲得比较实在的一些经文经句。在还未曾正式开始讲解之前，现在呢是先介绍一下阿含经的。在十几年之前，可能呢大家对阿含经是非常之陌生的，但是现在在台湾对于阿含经的研习呢就已经是蔚为风气了。自从恩信导师他写了《佛法概论》和《小乘经典》的集成之后，台湾的学者和佛弟子对于阿含就慢慢熟悉了。阿含在中国几千年的佛教传承之中是不被重视的，其中呢是有很多的原因。阿含两个字的名义呢是佛对他的弟子亲口所讲的教授，教界就称为阿含了，亦都就是佛当时所讲的圣教。而佛涅槃后佛弟子初次结集的圣典呢就是阿含经了。阿含经呢是分为四部阿含的，第一部就是集阿含，亦即是双集，很多类合在一起就称为集阿含，在南传佛教之中是称为相应部，所讲的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等法的教授，是最早结集出来有关于佛对弟子的亲自教授。集阿含是由迦摄尊者和四十位大阿罗汉由阿难尊者背诵出来结集而成最早的经典，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由另外的一些罗汉和弟子慢慢再结集成为中阿含、长阿含和增一阿含。由前面所讲，我们知道佛亲口对弟子所讲的教授、教界就是称为阿含，但是为什么在北传佛教和中国佛教之中阿含是被称为小乘经典呢？其实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佛涅槃之后，上座部和大德长老所传颂传习的就是四阿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僧团之中的少壮派亦即是大众部呢，他们认为上座部太过古老、太保守，而上座部亦都不承认大众部所流传的一些经典。其次呢，大众部的少壮比丘觉得上座部的比丘呢慢慢远离世间，不去人群那里弘扬佛法，只是在山里面或者是丛林柯兰若和自己的一批人讨论法义，他们互相研习自己怎样去求证出来，这样的行李和世尊本怀就越来越远。 这个时候，大众部的一部分人呢，就开始自己结集经典，称之为大乘经典。大乘的意思呢，就是要将佛陀的精神推广到世间。当北传到中国之后呢，就觉得大乘经典所相对的阿含是小乘经典，由此呢就产生了一个误会。其实佛法是没有大小之分的，古代祖师说，法无大小，唯心而已。如果心量所思、所想、所议论的，都只是我怎样去出来三界，对于众生的事就莫不关心，这个法在他的身上所起的就是小的作用，称之为小乘。他觉得自己所作已办，犯行已立，不受后有，落入寂灭涅槃。这种人在后期佛法流传的经典之中呢，就称他为招牙败种，意思就是说佛法在他们的身上面再不能够发芽，再不能够传递给其他人任何的信息，所以呢就是小乘。而大乘就是随时随刻想的都是众生的事，觉得众生在三界轮回之中被无明困搏，不知道法义，不知道涅槃的真义，由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做了无量的业习而不得自在。这些念念都是为众生的人，他无论是什么法在他的身上都是产生大乘的作用的。在佛法流传之中说，大乘佛法是不断烦恼，不出生死，这个的讲法是错误的。其实大乘人断烦恼的心比小乘人更加急切，因为不能够自度，而想去度他，在佛经中说是无有是处的。就好比自己不懂得游水，想要在水里面救人，这种事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呢，如果大乘人想要救度一切众生，而自己的眼是被无明盖住的，这样又怎样去开众生的眼呢？这个实在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大乘和小乘的法是没有分别的，只是呢依人的心量而有分别的。太虚大师他去过南洋一带，他在之后曾经有感叹说，南传所传的虽然是小乘佛法，但是行的就是大乘的行为，而北传呢，虽然传的是大乘佛法，但是所行的都是小乘的行为。研究佛教历史的可以知道，北传佛教出家的人都是在寺庙之中，不做任何世间慈善的事的，这个呢就是小乘的行为。口里面讲的是慈悲度众生，其实呢他们就只是对自己慈悲。而所谓的小乘，南传比丘呢都在世间那里随缘度化，甚至呢是做很多世间慈善的事业。这个呢就是太虚大师当时的感叹了。所以哪里有大乘小乘的分别呢？这一点大家是要有一个概念的。还有的就是阿含经在北传佛教开始流传，是在汉明帝之后，汉元帝的时候，安世高东来之后，佛经才大量地被翻译出来。而四十二章经和佛遗教经呢，就是摩腾竺法兰在印度到中国之后才开始翻译的最早的经典。从此之后慢慢就开始了经典的翻译了。由佛经翻译的历史来到看，阿含经在中国不被重视亦都是有它的原因的。因为呢，当佛法初初传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印度就已经是 开始大乘佛法的流传和弘扬了。对于上座部的法义，处处开始有所排斥，所以呢，传到中国来的大部分都是大乘的教义。特别是到了鸠摩罗什和圆庄法师，他们的旧译新译的翻译呢，大部分基本上都是以大乘教典的翻译为主，以弘扬大乘教义为主的。而小乘教义呢，我们就将它改名为根本佛法的教义。虽然呢亦都有大量的翻译，但是又只是将它列为参考，或者是只是当作资料而已，没人进一步这样去研究它的。中国佛教的流传到了隋唐的时候，就更加贬低阿含，天台大师的四教判教，藏、通、别、圆，元首大师的五教义，小、始、中、顿、圆，将阿含判在藏教和小教之中。中国人他好大喜功，不屑学藏，就偏好学别、圆这些教。因此呢，阿含经几千年来在中国可以讲话没多少人是加以重视的。这个呢，就是阿含经在中国为什么不被重视的原因。天台宗和花严宗在中国佛教的教理上呢，是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而禅宗和净土宗在行门上来说是非常之突出的。在教理上呢，是以天台和花严为标榜的。老一辈讲经的法师，他不是天台呢，就是花严的了。中观和唯识因为太过繁琐，亦都不流传。但是中观其实是被天台和花严吸收的。而唯识呢，就是因为名相太过繁琐，不能够普遍地流传。直到民国二三十年，杨仁山居士为首的一些学者，他们在日本那里带了大量的唯识经典，再开始研究唯识的风起。而中观三论都不太过流传，虽然呢印顺长老他被认为是三论宗或者是波野宗传承的弘扬者，但是他自己呢就不承认，不愿意将自己是归类于是哪一宗。由中国佛法流传的历史来看呢，阿含经他不被重视，第一呢就是判教的问题，另一点就是人性的问题。人性好大，严重而少。如果说现在教你修四念处，你一定会认为这些是小性的，我为什么要学呢？其实如果不学这些，念法就念不到，修禅修不到，学物就学到神神怪怪的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由于不从根本那里学起。有位法师呢，他曾经讲过，现在的人学佛呢，就好像在气球上面起屋那样。他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对根本佛法的教义不了解。四念处、三十七道品，这些是佛一代时教的根本。无论是哪一宗、哪一派的修行方法，都是从这一道而发源出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的。所以呢，无论是从教理上讲，或者是从修行上讲，阿含经都是非常非常根本重要的。